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月26日，常年期第三主日，天主圣言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禧年传播界庆典，雷萨和麦卡恩共同指出希望之道。传媒禧年，希望的种子孕育真理的萌芽。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雷萨女士在传播界的禧年活动上提出四点建议：合作，秉持道德的清晰思路，说出真相，保护最脆弱的群体，以及承认自己有能力建设和平。爱尔兰作家麦卡恩则强调了说故事和听故事的重要性，称之为一种行动的呼召和祈祷的形式。来自138个国家的数千名传播工作者元月25日上午齐聚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欢庆属于传播界的禧年时光。文化聚会从当天上午10点展开，菲律宾记者、诺贝尔奖得主雷萨女士和爱尔兰作家麦卡恩先后做了分享。雷萨女士于2021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捍卫言论自由的努力。当天，他以希望来自行动为主题发表讲话，并提出了四点建议。这位菲律宾记者表示，科技巨头把社交媒体从彼此连接的工具变成大规模行为工程的武器，利用我们心里最深的脆弱。他引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2018年的研究指出，谎言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速度比平常快6倍，一个谎言说100万遍就成了事实。如果你让人们相信谎言是事实，你便控制了他们。雷萨女士提醒道，没有事实就没有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信任，少了这三个，我们就不会共同拥有一个现况，更别说是解决气候变化这种攸关生存的问题。此外，这世界上有许多被遗忘的战场，雷萨女士阐明，打这些战争靠的不只是导弹和坦克，也靠算法、假消息以及对真相和我们团体信任的系统性摧毁。为了这次在梵蒂冈的活动，这位记者提出几项重点：第一，科技奖励谎言；第二，控制这种科技的人掌握一种有如天主的力量，但他们只是人类，他们的傲慢、缺乏智慧和谦逊正在把世界带往黑暗的道路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宗教信仰、天主教会变得更加重要。关于这情况，雷萨女士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合作；第二，秉持道德的清晰思路，说出真相，因为沉默是不义的共犯；第三，保护最脆弱的群体，我们集体的警惕心能预防仇恨变成常态；第四，承认自己的能力， 不只是英雄，有责任建设和平。雷萨女士强调，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候，希望也不是消极的，希望积极进取，坚持不懈，而且有策略的。我们的信仰传统数个世纪以来坚韧不拔，我们需要分享这些带有转变力量的故事。随后，爱尔兰作家麦卡恩探讨了修复的朝圣这个主题。他解释道，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时代，那么新的课题应该是修复。这位作家接着引用教宗方济各为第54届世界社会传播日发表的文告，强调了说故事和听故事的重要性。他说，说故事、听故事是行动的呼召，是一种祈祷的形式。有个全球非盈利机构，正是通过说故事和听故事来使青年得到力量，从而创造改变。麦卡恩阐明，其做法是，你说我的故事，我说你的故事，以第一人称面对面讲述。这是个人的故事，某种打动人心的东西，它使人谦逊低下头来。麦卡恩说，这从我们的教室开始，因为在我们教室里发生的事也在我们生活的其他领域发生，然后它从教室向外拓展，跨越城市、国家，横渡大洋，建立起关系的网络架构。青年很快理解到，通过个人的故事讲述，我们的相似之处多过于我们不同的地方。这位作家由此提及一个以色列父亲和一个巴勒斯坦父亲，他们两人在冲突中痛失爱女，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在世界上旅行，分享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理念简单而深刻，他们这么说，我们不必去爱彼此，事实上我们甚至不必互相喜欢，但我们必须务必一定要了解对方，否则我们就有祸了。麦卡恩称，这两个父亲变成希望的朝圣者，而在众多希望的朝圣者当中，教师、记者和传播工作者更能够在旅途上发挥引领作用，在他们独特的职务上帮助人们讲述他人的故事。后来这就成了修复的朝圣。为纪念记者主保圣方济各沙累爵而举行的庆祝活动，为禧年传播界庆典揭开序幕，这也是禧年期间的首个大型活动。1月24日上午，圣座新闻室举行发布会，由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西凯拉总主教、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以及秘书长鲁伊斯神父介绍了相关活动的安排。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记者玛利亚·雷萨与作者科伦·麦坎恩也出席了新闻发布会，他们是第二天禧年传播界庆典的嘉宾。菲西凯拉总主教在记者会后接受采访表示，传媒禧年是一次普遍的人类经验，只有亲身经历过某种体验，才能以最佳的方式将其传达给他人，这就是目的所在。传播者的主要责任是与他人分享积极、美好和灵性，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这一年中向他人提供一个连贯一致的叙述。总主教还指出，传播希望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即使是艺术家也未能给希望描绘一个具体的面貌。我们唯一能找到的希望象征是基督信仰的标记锚，这一符号来源于新约圣经中的一段经文，但也可见于基督徒的地窟中。 它是面对死亡时希望的象征。尽管暴力和死亡笼罩着我们，尽管恶行日复一日地环绕着我们，但我们坚信希望绝不令人失望，这意味着善必将战胜一切。鲁菲尼在采访中表示，也许我们需要回归圣召的根本，回归到我们作为记者和传播者的激情和使命。我们并非陷入了死胡同，但我们可能有点迷失在迷宫中。我们都在其中沟通，但却无法相互理解。这一活动或许能成为一个重生的时刻，不仅是对记者们，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鲁菲尼继续说，我们是由故事编织而成的，小时候父母讲给我们的故事，我们国家的故事，我们家庭的故事，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故事，讲述那些能够激发行善的故事，有助于改变现状。正因如此，我们创建了 Hope Telling 述说希望的这个标签，让我们连接一个传达希望的网络，看看会发生什么。因此，希望是一个传播希望的时刻，它不应成为只属于我们每个人的事情，相反，它应是我们接受并传递给他人的东西。这样，正如教宗所说，整个世界都能理解这来自天主的希望，也可传达真理，走向他人，播下希望。鲁伊斯神父强调，从现实中汲取希望的种子，并让他们成为编织历史关键节点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还是在世界这个宏大背景下，都能看到真理与希望，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会截然不同。这正是教宗方济各的呼吁，也是传媒禧年的意义所在，播种希望，创造一个引领我们在真理中前行的世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常年期第三主日，也是天主圣言主日。让我们先聆听今天弥撒中的两篇读经和福音的内容。读经一，攻读厄斯德拉下八章二到四节、五到六节和八到十节。那时候，司祭厄斯德拉在七月初一日，把法律书拿到会众前，这会众包括男人和女人，以及所有达到理解的人。厄斯德拉在水门前面的广场上，从早晨到中午，向男人、女人和达到理解的人宣读了法律。所有的人民都侧耳静听这法律书。金斯厄斯德拉站在为此特制的木台上，在众目注视之下展开了书， 因为他高立在众人以上。他展开书时，众人都站起来。厄斯德拉先赞颂伟大的天主上主，全体民众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然后跪下，脸伏在地上敬拜天主。厄斯德拉念一段天主的法律书，就加以翻译和解释，使民众可以明白。乃赫米亚省长和身为司祭兼经师的厄斯德拉，以及教导民众的勒卫人对民众说：“今天是你们的天主上主的圣日，你们不可忧愁哭泣，因为民众听了法律书上的话都哭了。”因此，乃赫米亚又对他们说：“你们应该去吃肥美的肉，喝甘甜的酒，并且赠送一部分给那些没有预备的人，因为今天是上主的圣日，你们不可忧愁，因为上主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读经二，攻读圣保禄中途至格林多人前书12章12到14节和27节。弟兄们，如同身体只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肢体虽然很多，身体却是一个，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众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或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在同一个圣神内受洗，成为一个身体，又都是同一个圣神所滋润的。原来身体有许多肢体，而不是只有一个肢体。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做肢体的。攻读圣路加福音1章1到4节，4章14到21节。德奥菲洛阁下，关于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事迹，已经有许多的人着手编著成书，是根据那些从开始便亲眼见过并为真道服役的人所传授的事迹。我也把这些事从头仔细查考过，决定按着次第写给你，使你认清所学到的真理都是正确无误的。那时候，耶稣因圣神的能力所驱使，回到加里勒亚，他的名声传遍了附近各地，他在会堂内教导人，受到众人的赞扬。他来到了纳杂勒，就是他曾受教养的地方，按他的习惯，在安息日进了会堂，站起来要读经。有人把以赛亚先知书递给他，他展开书卷，找到了一处，上边写着：“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布释放，向瞎子宣告复明，使受压迫的人获得自由，宣布上主的恩慈之年。”他把书卷卷起来交给侍仪，就坐下，会堂内的人都注视着他。他便对他们说：“你们刚才所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今天弥撒中的读经，特别是在福音里，我们看到圣经的写作过程，以及应如何阅读并了解圣经的启发。以新约为例，新约记载2000年前降生成人的主基督，给予人类有关救恩、得天国永生的启示真理。但主耶稣在世时没有撰写过任何书籍，把他的启示写下来让后人传读。他的启示是透过他的言行，特别是借着他的死而复活传授给我们。而记录他的言行的圣经，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而是透过他的门徒们经验到他的复活，特别在圣神降临后给他们光照，使他们回忆起主耶稣生前的所言所行，了解到这些言行对他们的生命所产生的意义。门徒们秉承了主耶稣要他们往训万民的遗令，开始把这些有意义的言行用宣讲的方式到处向犹太人、外邦人讲述。后来慢慢发现，除了口传外，也有文字记载的需要，于是有关主耶稣的零散文字记录就出现了。最后的四部福音的作者马窦、马尔谷、路加、若望其实都是编辑者，他们按照各自的神学思想和不同的基督徒团体的需要，对已存的文字记录做筛选、整理和编排，才写下了我们手上的福音书。今天福音里记录的路加福音的序言，就把这个过程描述出来，那就是亲眼见过并为真道服役的证人所传授的事迹。许多人编著成书，路加对这些事仔细考察，按次第写给德奥菲罗。德奥菲罗在希腊文的意思为爱主之人，可能是一个资助路加编辑工作的人，或所有爱主、读主的福音的人。为使德奥菲罗认清所学到的真理都是正确无误的，这一段序言所描述的福音成书的过程，使我们明白我们慈母教会所坚持的基督给我们启示的真理，不是只透过圣经传给后世。与分离的基督教弟兄姐妹认为圣经唯一才有权威是不同的。圣经的文字记载出现之前，已经有圣传，就是口传宣讲。圣经出现之后还有圣传的必要，这在圣若望福音最后的结语表达出来。圣若望福音21章25节这样说，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别的事，假使要一一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连这世界也容不下。这许多别的事要传给后代的我们，就是依靠圣教会在圣神指导下的活生生的信仰生活和见证的传统。传统所要传递的一切不光是靠文字，主要是仰赖生活的潜移默化，尽在不言中的传递。就如不识字、不会读圣经、不懂神学词典的爷爷奶奶，可以借他们信仰生活的榜样，把信仰传授给子孙。爷爷奶奶虽然不会读圣经，但从教会那里听到很多天主的圣言，明白的也很多，不一定比会读圣经的人了解的少。所以圣传和圣经都是基督把他的启示真理传至后世的方式。在这里我们看到教会在我们读圣经时的角色。首先，圣经是教会的产物，意思就是说， 基督启示的真理是由教会的信友首先领受、生活、宣讲、记录下来的。教会保存了基督启示的真理，即信仰的宝库。所以，只有教会才能正确地诠释圣经。中途执掌圣伯多禄在《伯多禄后书》1:20这样说：最主要的，你们应知道经上的一切预言，绝不应该随从私人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教会以前不大鼓励教友私下读圣经，就是担心教友受到当时错误诠释圣经的不良的影响。当不同的人对圣经有相左的看法时，我们要听从教会训导当局的解释。马窦福音28:20这样说：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路加福音10:16也这样说：听你们的就是听我的。就像今天读经一里，天主的法律书要由身为司祭兼经师的厄斯德拉加以翻译和解释，使民众可以明白。厄斯德拉的角色就是今天教会训导当局的角色。教会训导当局是天主在教会内所设立的职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天主的救赎计划里，上至的安排了将救恩真理无损地传注后代的三个缺一不可的组织，那就是圣传、圣经和教会训导权威。最后，我们从今天的读经领悟到，怎样读或听圣经才能大有获益，就是要用天主给的理智，如读经一里说的男人、女人和所有达到理解的人，要用信德，就如厄斯德拉赞颂伟大的天主，全体民众应声说阿们阿们，意思就是说我相信，我同意。厄斯德拉在颂念前跪下，脸伏在地敬拜上主，最后还要用感情，民众专注地听经书，听到动听动心时甚至都哭了。所以理智、信德、感情融合在一起，使读经或聆听经书的人都感受到圣经在今天就产生功效。读经一这样说：不可忧愁哭泣，因上主的喜乐就是你的力量。圣经不只是记录犹太人或初期基督徒的历史书，更是使世世代代的信众所读的，在今天就能体验到启示的真理。换言之，读经与我的今天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今天弥撒中的答唱咏这样咏唱：上主的谕令是光明的，能照亮眼睛，上主的训诲是纯洁的，万事长存。阿们。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